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前我们讲呢清净三智士的意乐，那么其中对于观世为佛这个观要啊，着重于教证和立证，建立呢上师就是佛。那么听完这个以后呢，道友们还有一些疑惑，那么这里呢再做补充的解释。有道友这样问，在上师的方面，是不是所有的上师都是平等是二理究竟的佛陀？是不是上师方面没有任何差别？是这样问的。那么回答呢，从面的现象上来说，上师方面是有差别的，并不是一概决定唯一都是这个佛陀。否则呢就有菩萨不能作为上师利益终身等的这个过失。因为这个大乘的这个资粮道和加兴道的菩萨就可以教化众生，一到十地的菩萨呢更可以通过这个原理和灯舍利在三界轮回当中受生利益有愿的众生。在这个华严经以及这个大乘庄严经论报心论如中论等经论当中有这个明显的校正，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上面说的密言中是佛也如是观世为佛，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是观为真佛的上师是指哪一种的上师？这些方面还是有这样的一种提问。那么我们就回答是指能够对我们传授菩提道的这个教授。所以呢这里讲面当中把上师必须观想为佛，或者是上师就是佛，佛就是化现为三智士的一种相。那么这个呢不是说所有的大小乘或者是凡夫神者的这个上师。这里就需要了知上面所说的密言当中是佛也如是观为真佛的上师，就是指能够对我们传授圆满菩提道的教授的这个上师，也就是说能够把我们从凡夫地一直引入佛地的这个上师。那么这种上师就是真佛的化现。许多金刚上师来到这个人间，确确实实对我们引导的就是即生可以证如佛过的这个教授，所以呢完全就是真佛的这个化现，完全这个金刚上师呢是真佛的化现，不可思议的无上的一种对境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呢，上面所说的观世为佛是观上师身意当中是佛还是观密言当中是佛呢？这我们需要详细这个分析。那么这里唯一就是观密言当中上师就是佛，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里是讲一字的道的缘故，虽然观上师身意当中是佛没有任何错误，但是呢不是这里的主体。为什么要观密言当中上师就是佛呢？因为我们如果只是观想思想当中就是佛，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信佛众生三者是无差别的，也就是说信和众生和佛在思想的身意当中本来就是无二一体的，所以说就是身意当中把上师观想佛，这个虽然跟前面说那样没有任何这个错误，但是呢不是这里所讲的主体。所以说这里讲上师观音佛不是从思想圣意角度讲，而是呢在这个世俗面当中，或者说面对这个众生的世俗的境界，在这个时候把真正的这个金刚上师呢观想为佛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呢，你说从思想圣意角度说把上师观为佛，这样的话呢就是跟这个众生观为佛没有差别，因为这个一切众生他就是需要了知平等具足法性如来藏的本来思想当中就是佛，是这样的。所以说玩法本来就是大波涅槃的一个境界，玩法本来就是自心清净的一种这个法性，或者说玩法就是自然本质的一种这个体性。所以说就从思想圣意的角度来讲呢，没有众生和佛的差别，没有上师和弟子的差别，完全都是呢一位大平等性。所以说这里所讲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说上师观为佛不是从这个思想圣意的角度讲，完全就是从这个面当中就是需要观自己的具象的金刚上师，也就是说一切一切上师的发相居住的金刚上师肯定就是佛，佛就是实现这样的金刚上师的相是这样的需要作意。那么我们就知道假设这样上师观为佛，从思想圣意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不见任何差别 是这样的。而且呢，从啊这个思想僧的角度来讲，一切众生啊都是这个佛，而且呢就是何时何地都没有离开一个佛性如来藏的。但是呢，在世俗面当中呢，将一个众生或者一个凡夫人不可能做真正的甚至金刚上师的种种的这个作用。为什么这样讲呢？凡夫人呢不能直接引起啊一种皈依上师、祈祷上师的这个心，引不起一种求加持的心，引不起一种追随上师的这个清净的善心。那么在面当中啊生不起这样的作用，那么这样对于目前的修行来说就不是一种善巧，没有起到直接专念的作用。那么相反，如果自己观面当中是佛，那就会因生不可思议的这个信心和恭敬心、祈祷心、追随心，还有呢就是仰慕心等啊，自然就会蒙利的正气。所以说就是面对一个凡夫的众生需要观为佛，在世俗面当中啊，对一个凡夫来讲呢是做不了的，或者你观呢对你真正祈祷成佛的这个方便是很难的，因为这个因果的规律不会错乱的，不会空耗的，不会把一个东西没有根据、没有恩德、没有任何条件你观为一个佛，对你赐给一种殊胜的价值，这个是一般凡夫的境界当中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说就是需要了知，在世俗面当中凡夫就是凡夫，不是佛，佛就是佛，根本不是凡夫。但是呢就是自己的金刚上师，而且居住种种法相的上师呢，的确面当中就是佛，佛就是上师，这两个呢相差很大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世间一个很有功德的人来到我们身边，那么我们的这个信心和恭敬心呢自然就会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面当中他就是比我们功德大的一个人，那么这样一观功德，从迷眼的规律来讲决定会升起信心和恭敬心等等。那么现在如果是真正的佛陀化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更是不可思议的一种事情。因为我们是这个业障充满的凡夫众生，他是智慧力完全圆满的佛尊，那么这样只要和他借助决定可以给我极大的这个利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还有呢就是我们对他祈祷，决定会赐给我价值，他说的决定就是正确的道，随学他决定可以这个解脱的像这样一切面当中的作用自然就会这个产生的。所以呢应当需要分析否则呢就是一概讲的话呢，有时候呢一切玩法都是呢大平等、大清净，或者说都是呢佛之的自现的一种境界。有时候呢说凡夫和这个上师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单单就是上师需要观为正佛，有这样的一些念头会不断的这个产生。但是呢你没有端出疑惑的话呢，在心相续当中迷眼法当中有一种分析的，也就是说迷眼世俗法当中呢确实众生都是呢业障构造的，或者说就是通过这个业火而出现轮回的玩法是这样的。但是呢上师的一切的境界在迷眼当中完全就是佛的境界，所以你对上师观佛就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假使对金刚上师观为这个不是佛，观为一个凡夫，那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不说谁的思想，连在世俗面当中上师真正的出生的境界都没有理解，反而就是当作一种这个迷乱的法，反而就是把上师观为不是佛的一种观点，所以说这叫非理的一种观点所以说还是需要就是了知上面所说的观思为佛就是从这个面当中讲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依至三知识在相续当中引起种种的这个善心，也就是说想皈依上师祈祷上师或者呢就是求加持等等的这个可以说善心自自然然会这个产生，而且自然就会蒙利的方式来升起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知道依至三知识关键就是靠自己的这个意乐是否清净是否达到正确的这个量是这样来需要了知比如大恩上师就是成佛的这个化现，面当中都是如此的。那么虽然在不清净的这个心识面前只是一种平凡的相，但是呢瑜伽师们呢先量见到大恩上师就是莲花生大师或者是文殊菩萨等等，所以说确实面当中就是成佛的这个化现是这样的。那么第四个问题呢，既然在上师身份上有差别，为什么在小乘、大乘以及密乘的教典当中一概要求观师为佛呢？这地方有这样的一种疑惑。 那么我们就需要道理上做这个回答，因为佛陀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幻化，对于心切的这个上师，我们无法决定是不是佛陀的幻化，而且把上师平等观为面当中是否可以遮止一切负面的因素，因法一切一切的这个顺愿，也就是说唯一观为正佛可以遮止分别上师过失的恶性啊，增长对上师的信心，获得最圆满的这个价值，有了这样的必要性，有了这样的根据，就把一切一切的善知识都观向为这个佛。那么你讲孝成法还是讲大乘仙宗密宗都没有差别，一概就是说让你观思为佛，这样的话呢对你好，而且呢就是佛的化身有无量无边的，有可能你颜面一致的上师就是真实佛陀的这个化身，是这样的。而且呢从择知造业的方面来讲呢，把一切一切的三知识观想为佛的话呢，对你要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帮助，也就是说择知一切的这个微愿，然后呢因法一切一切的这个顺愿，那么就是需要知道啊，对上师增长信心，不观察上师的这个过失，你面对哪一种的这个三知识都成了一种引导自己的一种因愿，或者说成了修菩提道的一种顺愿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切内道教典当中都一概要求观思为佛，但要强调的就是这里的是是指经过自己观察的真正具象的这个上师啊，不是随便就是把这个柱子观想为上师啊，或者是一个狗一个马或者一个平凡的众生做一个国王或者做一个乞丐的观想为上师，这个不是讲这方面的这个问题这里确确实强调的就是上师指经过自己的观察，而且呢在这个佛经当中讲三知识需要具足哪种哪种的这个法相，然后呢经过自己的观察发现居住真正的上师的法相，那么这样经过自己的观察真正具象的上师这里就是说这样的这个上师呢需要观想为这个佛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讲清净三知识的这个假性，因为上面已经讲过一乐一智的这个规律，那么居住呢这个一乐正是一智的这个功德而且呢这些呢首先就是道理上这个听懂呢，然后呢就要从心里产生一种信心和恭敬心，居住呢这个恭敬心和信心的话呢，那么就一心投入到假性的时间之中所以说下面讲以假性一智的这个规律也就是说第四个课盘以假性一智的这个规律。那么这里所说的一切一切的假性都是唯一是清净三知识的这个假性，也就是唯一让我们的心不断和三知识的智慧相合，也就是说就是弟子的这个心和上师的智慧相契合的一种假性这叫以假性一致的内容。那么相反，如果深刻意的所作让我们的这个心越来越背离三知识的这个性意，那就是微离三知识的邪假性，所以呢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就是真假性。真假性呢你的相续就是不断的跟三知识的智慧结合的一种这个假性，如果你说作说性的，或者说你自己的深刻与说作的都是让上司不高兴或者呢我们的这个心越来越背离三知识的心意，那就是需要了知这个是邪的一种假性是这样的。那么时间当中也有心心相应的这个做法，其实呢真正要做到心心相应很不容易的真正要做到一种心心相应的这个境界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心心相应就是很圆满的一种结果，但是呢它不是嘴巴上空谈的一个东西，也不是凭妄想就可以发现的一个境界，那是不是就是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呢这也不是。如果我们能认识什么是道成这种结果的真假性，而且呢努力去实践，最后一定可以显现的。因为因不空后的缘故，所以呢就可以成就如是的殊胜的这个结果。那么实际上呢一切修上师的这个假性，以一句话来说就是修一个心心相应就是修一个这个心心相应。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众的原则上完全明白假性的这个做法。假性的众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上师怎么欢喜就做这么一种行为，这叫做假性这就是假性众的原则。所以我们需要了知假性众的原则就是上师怎么欢喜就怎么做，一切上师欢喜的这个地方都要努力加工用心去行持，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这个如法的一种假性。 所以说一切上师欢喜的地方呢，都要如理加工用心啊，这就是勤精加性的这个含义啊，是这样的。那么分别来讲啊，就是要做三个方面的这个加性。我们按照这个大乘庄严经论来讲啊，大乘庄严经论上面呢，弥勒菩萨就说：“又诸共识及诚实，修行勤精善知识啊，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恭贤财物、神与称师、如脚修心，哎，这个三个方面就完全归纳一切一切清净的这个真假性。那么大家听起来就是很容易动，就是好好供养、好好做事、好好听话，也没有什么别的一种这个奇妙的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实际上呢，缘起的规律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深奥，在这个三个方面，就是需要了知，已经包含了。啊，实际上呢，包含了一切心心啊相应的这个道理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了知，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上面就是将清净三智是加性归纳呢，就是有三殿啊。第一殿呢是恭贤财物，第二殿呢是身和欲的层次，第三殿呢就是如脚修心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听的时候呢很容易听得懂，但是呢。做的时候做得了吗？做不了啊，就看啊自己的这个做法是不是如法的，或者是不如法的，就会出现一种结论啊，是这样的。那么真正如理如法修持的话呢，好好供养、好好做事、好好听话，做这个文思修行，完全就是加心圆满的。但是呢，需要了知这个缘起的规律呢，非常非常的深奥的，大概做、大概想啊，肯定做不了的，或者呢，根本没有办法成就殊胜的一种果报啊，是这样的。而且呢，需要了知，在大乘庄严经论上讲三种行持加性里面呢，实际包含了一切心心啊相应的这个道理，一切实践的情境和初实践的情境都已经包含在这个里面啊，是这样的。那么行为中的原则呢，完全在这个三者当中，虽然在清净的这个境界上又大又小，又深又浅，又暂时的又究竟的，但是呢，一切清净的加性呢，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这三者之外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不论是实践的清净还是初实践的清净，一切正的加性呢，完全归设在上面所讲的三种加性当中啊，是这样的。那么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在实践我们要和父母亲近，要和这个老板亲近啊，或者是呢要和这个老师亲近啊，或者呢要和这个朋友亲近，要和这个领导亲近，要和这个兄弟姐妹亲近，这一切一切亲近的加心都完全落在恭贤财物、身与诚实和儒教修行上面，完全都落在这三个加心当中。比如我们对父母能够经常做这个供养啊，以身语来这个服侍父母，而且呢在心里非常孝顺，在行为上呢听从父母的话去做去行持，那么这样决定可以让自己的心和父母的心完全贴在一起的啊，这就是无起的一个缘起力，丝毫也不会空耗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以上清净的这个缘起升起了正式定基之后呢，现在转到清净三知识的方面来讲啊，从三知识方面来讲，有关清净三知识呢只有三个方面啊，就是我们必须用一圣的这个世间来勤做的大加性啊，除了这三个方面以外，再没有更重要的一个说作。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样清净三知识的正规持续不断的用功加性，那么就像世间人追求财富那样勤奋努力，那么最后一定会产生一种殊胜的果，也就是说最后呢一定会在一生当中圆满一支丧事的一个大事情啊。所以呢，就下面对于这三种清净的加性呢，我们逐一做解释。那么第一，恭贤财物。那么有人提问，对于三知识恭贤财物有什么一个作用呢啊，是这样啊，做提问。那么回答呢，就是有快速圆满质量以及和丧事的心清净的一个作用啊，这样来需要回答。我们要获得佛果，那肯定就需要圆满这个质量，而在修集质量的福天当中，最深妙的就是丧事，也就是说在你的因缘方面再也找不到比丧事更好的这个佛天。所以说对于无上的上师佛天呢，应当一切一切都做这个贡献啊，是这样的道理呢，需要了知。在四十五日颂当中说，恒以助南时，弃之自明根，施之善美时，匡诸东之菜啊，是这样讲的。 伊斯拉说，对于自己的上司，连难以割舍的妻子、儿女啊，乃至自己的名根都可以横施贡献，何况不坚固的这个财物，更应当无牵力的供养上司。而且呢，对自己来说，上司是最殊胜的福田的缘故啊，所以说与其他相比来讲，应当着重在这个根本上啊做供养。而且呢，供养的结果也是依仗供养物的品质和这个数量的缘故，成熟很多很殊胜很圆满的这个果报。因为对于上司不是做一次供养，如果再供养，那肯定功德呢更大。如果供养的这个物品啊，或者说这个东西啊，价值越来越高，那么供养的功德也是越来越大。这个是一种缘起的规律，无法错乱，没有办法无因无缘推设的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了解供养的结果，也是依仗这个供养物的这个品质和数量的这个缘故，我们应当尽力以好的这个供品多多的供养上师。而且呢，从金刚密宗来讲，自己有好的自财，精进供养下列的自财，也是释怀自厌的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做供养当中，也是一切福田当中最殊胜、最圆满的、最究竟的一个福田，完全就可以了知是根本上师。所以呢，就是贡献财富，也是为了自己种下殊胜的善根、圆满质量，为了这个目的做供养。那么这样的话呢，殊胜的对境，你发心很清净，如理如法的做供养，也就是贡献财物的话呢，那功德也是确确是无量的啊，功德是无量的。但是呢，在这些方面呢，不会仔细的思维，也就是说不会深深的这个观察，所以呢啊，日常生活当中也没有观察这样的，在做修行，在做这个功德，或者呢就是形成一种三法的时候呢，在这个方面没有着重下功夫。所以呢，对这样的殊胜的福田呢，做供养应该是就是需要了知的，而且呢应该多思维的，而且呢平常也需要做的一种自净。所以呢，这样的内容很重要，我们就通过比喻来这个描述一下，也就下面呢以农民种田的比喻来这个解释一下这个内容。比如啊，一个非常贫穷的这个农民，他一年的这个辛苦勤作也只能得到很少的一个口粮。假如啊，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块这个不可思议的良田，那么这块田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以两句话来说，就是淳朴一里中啊，秋收万斤粮啊，是这样好的一种田。那么他得到这个良田之外，引发了这个极大的意乐，因为他就是非常贫穷的一种身份，而且呢一年四季辛辛苦苦干很多事的，但是呢他得到的东西呢啊就很少，也就是说得到的很少的一个口粮。那么假使他得到一块不可思议的这个良田，那么他肯定高兴的睡都睡不着啊，想好好种田。那么种田呢，他就会这样设位啊，一千的这个田呢，根本比不起这块良田的万分之一。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要把一切精力都放在这块良田上，而且呢，我要选择最好的种子，尽可能的播种，我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要最大可能的利用这块良田，啊，创造最高的财富，不然的话呢，就太可惜了。如果只是播一个下等的种子啊，秋天只能获得下等的一种这个果实；如果只是稍许的这个播种，秋天的收获也只能得到这个少量。如果我不合理利用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不把心着重放在这个良田上耕作，那么不可能取得最好的结果。虽然其他的田地也能生长壮佳，但是呢，利益不是最殊胜的缘故。我应当围在这块最殊胜的良田上勤作。那么由于这个比喻，大家一定都懂了家兴的道理，知道为什么要对上司勤作贡献生苗的这个财物啊，是这样的。在普贤上师研究当中就说，归依处以及积累一切资粮之无上佛田，没有比上师更殊胜的。尤其是上师灌顶传法时，十方三世诸佛及佛子的大悲心和殊胜价值融入于上师的相续中，并且安住于诸佛无而无别的境界中，所以其世间拜前供养不如次世供养一口食物的福德大。意思来说，在对上师贡献财物的方面呢，有一些殊胜的缘起，可以得到百千倍增长的福德。也就是说，上师做观顶等的这个时候做这个供养的话呢，福德极为巨大的。 因为缘起殊胜的一种缘故啊，是这样来去要了知。第一个，贡献财物的这个功德，或者是具体的修法。那么第二呢，就是僧语的层次。那么僧语层次啊，一般就是好懂，但是呢，就是没有仔细考的话呢，啊，做的时候呢，不一定会如理如法做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啊，还是进一步需要抉择僧语层次的这个含义。那么想什么是僧语层次呢？啊，就是为了上师，凡是需要做的，都需要好好的做。啊，僧语层次的范围呢很广大的，从日常生活的扫花做饭，一直到上师事业的方方面面，都属于层次的这个内容。凡是属于自己需要做的，都要用心把它做好，而且呢要忍受过重的痛苦，努力把它完成。啊，这些就属于这个清净的假性啊，是这样的。那么上次我们提到夏拉瓦给西的这个传记啊，我们提到的这个夏拉瓦给西就是恭敬诚实上师的这个典范。当年他诚实这个金瓦大师的时候呢，啊，实际上一切内部的这个事务都是呢由夏拉瓦给西一个人做的。在他腾出寿的时候呢，还有做饭和饮食等的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和上师来到若斯，在那里修建塔堡的时候，去石头啊或者呢拿土的事情没有他不去做的，他是这样一个厚道啊勤快的这个人啊，这就是他就是这样一个厚道啊勤快的人。那么金瓦大师圆寂之前呢，夏拉瓦给西祈求这个上师在未来时呢舍受自己。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金瓦大师呢对他就说，直至发生微灭之间，我们仕途都永远不分离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说真正全心全意诚实上师，决定成就和上师亲近的这个因缘，那么弟子和上师的心以接种的因缘，决定会生生世世不分离的。那么在别人看来呢，夏拉瓦给西呢几乎完全都在金额瓦大师面前做事，得不到修法的机会，没人想到他有这样的诚实的功德，而获得了内证的殊胜的功德。有一次他呢走到这个第三级梯次的时候呢，智慧一下就打开了啊，是这样的。单单就是诚实上师而这个成就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在别人看来呢，夏拉瓦给西几乎完全都在上师面前做诚实，他呢得不到一种修法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可以说没人想到他由于这种侵犯而得到了内证的这个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他相续当中得到了开悟的这个境界，启发了殊胜出世间的这个智慧，所以呢他深深相信啊成事的这个功德。他很感叹的就是说，金美寺的住三智士在成事上士的方面呢不精进，唯一精进于文法，这是错误的啊。他就通过自己深深的体会就讲了这样的教言。所以呢我们要在僧语成事的方面努力用心，那么我们要这样想，我这一生做了人，得了一个人生啊，有收啊，有交，一定要好好做事啊，一定要劳动的啊，有这个舌头呢，一定是要说话的，有这个头脑呢，一定是要思维的。那么这个受交舌头和头脑，就是我一生的这个工具。如果我不好好运用，用舌和脚去做这个坏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造很多业，也就是说用舌头去说恶语啊，用这个头脑去发恶心，那我就成了一种罪恶的这个人生，浪费了真实的生命。那么如果我能好好运用用我的舌脚去做好事，用我的舌头去说好话，用我的这个头脑去发好的这个心发很好的这个心，那这个人生就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一种人生。所以呢我非要以人生做好事、说好话发好心，这样来自己做这个作业自己首先这样想，自己这样来观察下面难得的这个价值上呢，确确实实做一种有意义的，而且不造业的这个方面下功夫。那么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会知道确确实实其他的都是呢就是次要的，唯一主要方面下功夫，也就是说对真正的善知识呢，自己的身和欲做如理如法的诚实，他完全会体会到这样的观点，或者说他会想到这方面修行是这样的。这个呢我们下面继续再这样思维，就是到我们呢继续这样想世间上的好事是无量无边的，该发的好心和该说的这个好话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我的头脑色根和这个受教应当放在哪一个方面这里就有一个行为上选择的这个问题。 因为以我有限的人生和精力，不可能什么都去正式做，我没有哪一种能力和这个精力，所以呢，我一定要选择最根本、最有意义的、最重要的这个方面来使用我的这个人生。那么这个对象就是上师，因为他是无上功德天和恩德天的缘故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再下来这样想，今天我应当把自己的身体完全用在成事上师的方面，我的头脑可以为上师而思维，我的这个舌根可以为上师而说话，我的这个手脚可以为上师而劳动，我的全身心都可以用来成事上师，为上师做事啊，这样才是有意义的一个人生。我的这个人生假如可以这样运用，那确确实实是我最幸福的一个事情啊，是这样来需要观察，或者说需要这样思维啊，或者呢这样来心测啊，是这样就是才体会到身和欲成事是很重要的一个修法啊，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自与上师，那我决定是在世间宿世当中运用自己的人生。比如我在一个老板手下打工，那么身体要为老板做事啊，舌根要为这个老板说话，头脑要为这个老板分辨，但是呢那样做没有丝毫的意义，反而是造很多种种的身口意的罪业。那么今天我这个人生哪怕有一点用在成事上师的方面，也是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一个事情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比如这位光尊者在功德章当中说，决定心持善法者，深思广济二知识，必中戒能戒三缘，欲思信思勤烧等，积劳聚国生之道啊，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书生上师的一切所作完全是利益众生的伟大的菩萨心，在上师积极光大福德资量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以自己的身和欲来做如理如法的称师，那就和上师光大师接上了书生的这个善愿。那么这样在成师的当中，身体所作的一切都成了这个善事，口中所说的一切都成了善欲，头脑所想的一切都成为善心，而且呢，以身者上是无上的这个发心力所产生的一切善意质量，自己也可以同样获得。所以说，真正思维，我们才会发现，原来身与尘世就是这样妙不可言的善心，在缘起上是非常非常这个微妙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以这个恭敬的身与尘世决定和上师的心融合在一起，决定和上师的事业融合在一起，决定把自己的心完全融入上师智慧和慈悲的大海之中，决定把自己完全融入上师的事业的无尽支流当中。所以说一举一动都有书生的这个惯性，可以说是息息相关。那么这样就知道一切生于成事都是那和上师的智慧心亲近的一个假心，都是那和上师的伟大愿海亲近的一个假心，都是那和上师的立生事业亲近的假心，这才是亲近假性的这个真实含义啊，是这样。那么具体应当如何做成事，以及这个成事的次第等，在经序论点当中有很多讲的，尤其是在华严经以及这个贵奢弥须意而造的四十五日颂当中做了广述。那么这些内容首先要学，学了以后呢心里需要了知，了知之后呢就要实际做到，实际去做比什么都重要啊，是这样的。这是第二生与成事的这个内容。那么下面继续讲第三，入教修行。有人问，为什么要入教修行呢？下面以奔身论的教程来做解释。奔身论上说，报恩供养者为一教奉行，意思呢就是说，上师对我们传了身观的这个妙法，对我们有极大的这个恩德，为了报答上师的恩德，我们需要做供养。那么在三种供养当中，以入教修行是最主要的、最殊胜的缘故，所以呢为了报恩啊，做这个供养就要入教修行啊，是这样的一个根据来需要了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通过比喻来显示这个入教修行的道理，而且呢是它是主要的，它是最殊胜的一种供养的修法，让这个道门可以了知。所以呢，下面再通过比喻来显示这个道理。比如有病不吃药就不能从疾病当中解脱，所以呢就是按照医生的嘱咐，按时按量按要求吃药，是医治医生最主要的一个事情。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按照上师的这个教言来修行，那自己的心相续也没有办法遣除烦恼的病。所以说入教修行就是医治三智是最关键的一个要义。 如果只是对上司光大贡献一个财物，对上司的教言根本不去自省，那确确实实成了交很多药费而不吃药的一个愚人的身份。也就是说，病人给医生很多药费，也得到了很多好的药，但是呢，取了药之后呢，放在一边，合适也不吃，那么这样浪费这个良药啊，毕竟起不到实际的利益。那么同样的道理，在上司方面求法而不如教修行，也不会产生一直上司的最殊胜真实的利益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儒教修行呢，是一知三知识的根本的目的。也就是说，对一个凡夫众生来讲，一知三知识最根本就是想离苦得乐，而且呢，想得到一种殊胜解脱的功德，来面对轮回的众生，度化一切六道的这个众生，有这样的一种殊胜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毕竟一知三知识的过程当中呢，需要修行。那么修行最终就是落到这个儒教修行的观点上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面的这个根据，所以一知三知识之后呢，应当做到儒教的修行。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弥勒菩萨就说，坚固有一教奉行，能理其心正幻系。意思来说，我们知道三知识心里真正幻系，才是让我们的意志成就为有意义的一个因。如何才能让三知识欢喜呢？行格稳重的先生弟子，按照三知识所教的那样，踏踏实实的去修持，那么这样就一定能够让三知识的心真正获得欢喜。所以呢，我们应当如理如法的闻思修心啊，这才是一切十方诸佛菩萨，尤其是传承上师们欢喜的一种殊胜的法啊，必须要了知。所以呢，我们应当啊，想这样以一教奉行来让三知识欢喜啊，这才是和三知识亲近的根本因。这才是舍经驾行清净观要的唯一精华。所以说，对一教奉行这个方面呢，需要精进的这个修持。那么如何做到儒教修行呢？这个儒教修行的范围呢是很广泛的，境界也有这个深浅的不同。我们应当按照巴生仁波切在普贤上师演教当中开始那样，逐步深入来做这种驾行。在普贤上师研究当中说，中间一直上师时，何时何地都应当不顾寒热疾苦等一切困难，依照上师的言教信施，诚心诚意恭敬祈祷，自己暂时的一切所作所为也应请示上师，上师如何吩咐就如何去做，以我以为明知的诚挚清心一直上师啊，是这样讲的。那么医生来说，在一直上师最开始的这个阶段，应当按照上师的言教来做啊，应当呢就是按照上师的言教来做，克服一切困难也要努力去一点一滴做到，而且呢暂时的所作所为也不是以自己的想法为主，而是呢应当亲自上师，按上师的吩咐来做，这就是开始阶段的儒教修行。那么进一步儒教修行就是修学上师的意性啊，修学上师的这个意心。在普贤上师研究上面说，所谓最后修行上师的意心，是指对上师生者一切行为三假观察之后，自己也全部按照那样去修持以教奉行。如世间俗语云，一切事情即模仿，模仿之中能生巧。总之，修行者也是模仿往昔诸佛佛子的行为，弟子一直上师也同样应遂学上师的一切行为，所以上师的一切行为这样弟子相续中也应当得到啊，是这样讲的。那么通过这一段的这个书生的开始，我们对儒教修行的意义呢可以理解的更深入啊，理解的更深入。那么什么是教，什么是儒？说儒教修行，那具体需要解释这个教和这个儒的含义。那么我们就先讲什么是教呢？教就是教道的意思啊，不仅有幽深的这个教，还有这个无深的这个教。幽深的教啊叫做这个言教，无深的教呢叫做这个圣教啊，身体的圣可以说叫这个圣教。那么我们常说随了树林，皆言法应。那么对于这个具有智慧原则来说，整个世界都在转大法轮的。那么同样对上师，我们可以说预谋动经无非教化，深知上师的智慧安住在不可思议殊胜的法界，在我们的面前显现的一切都是呢无声的这个教化，是为了挑拨我们而实现的这个诱物。所以说上师的一切行为都具有启发性的作用，那么这样我们就理解一切皆教化的这个意义啊，这个叫这个教。那么什么叫入啊？那么入呢，入是模仿啊，如是这个各个方面按照上师的这个所作所行去行持去学习，这样 啊，这叫就是入，是这样的。所以呢问儒教风行这个入字怎么解释，什么是入呢？我们就说儒子莫方孝方虽穴的意思。那么打个比方来讲，就像对于这个风光无限的散虽，我们用笔墨写一样，丧失的这个心灵的殊胜的境界，我们用心去孝方虽穴，就是儒教修行是这样的。那么要做到这个儒教修行，前提需要三驾观察上师的一切一切的德性，必须要处处六心，不能像瞎子看戏一样，看半天也不知道太上在表演什么。所以呢，要有一双好眼睛见到上师做什么，就能领会到其中的这个意义，这样才能如到上师无声说法，滴在有心灵慧的摩契当中。我们举一个公案来做这个说明。英光大师是寒底了不起的一个祖师，当年弘一大师对英珠极为仰慕后来他亲自到普陀山承师这个英珠。那么他在这个讲演当中是这样说的1924年我到普陀山住了7天，每天从早到晚我都在大师房间里面观察大师的一切行为。大师呢每天早晨呢只吃一大碗粥没有菜。那么大师自己说最初到普陀山之后呢早晨也有咸菜吃，因为这个北方人呢就是吃不惯所以呢改成只吃白粥。那么这样已经30多年了吃完以后呢，大师以舌头舔碗，一直到这个挤干净为止再以开水注入碗中，抵挡碗中剩下的这个餐子，以这个漱口再喝下去那么这样看见他老人家就是因果上的趋势或者呢作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大师，还就是这样的心智，是非常感动后学者的是这样的。那么地堂碗中剩下的这个餐子后呢，以这个漱口再喝下去，唯恐浪费残余的米饭。到了这个午饭的时候，也就是只有一碗饭一碗这个大宗菜，大师每次这个饭和菜一点也不会剩下，吃完以后呢还是跟这个早晨一样首先是以舌头这个舔碗，然后一步一步该做的都这样行之。那么当年呢大师就是64岁我见大师一个人住40肚子自己亲自行之，没有自责等为他这个帮助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见呢，大德们也是做很多很多让后学者了知修行的一种惯要。所以对于英珠的无声说法呢，弘一大师深深理会性的英珠的这个圣教，让他得到很大的一种法益。英珠说什么法呢？他就说呢西府与西老的这个法。弘一大师在自己的修行当中也随学英珠的德性，这就是儒教修行。所以呢需要了知上师们的种种的这个德行，理解以后呢自己修行当中就可以做修行的一个目标，或者呢随学的一种对境是这样。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这就是儒教修行相当重要。因为刚上面讲的这个公案，那么通过这个公案大家应当都得到了启发，道理明白以后呢就要注意泛善，知道该怎么做。办法就是呢首先用心看，然后呢用心去学习是这样的。那么上师有哪些德行自己应当努力学到和上师一样，我们可以观察上师的行住坐卧是何种的这个位移，上师待人接物是何种的用心，上师呢接引众生有何种这个善巧方便，上师对于上师三宝是何种心性和恭敬性对待，上师是如何发愿回向修集自量，上师是如何对众生慈悲，上师是如何舍己为人，上师对于身教是如何护持的，上师如何实践教义上师如何历经善报，上师如何护持清净的戒律上师呢如何体悟文法，这一切一切都是呢我们随学的内容。所以呢我们不要很狭隘的认为上师优胜的这个说法才是教其实的这个教呢要真正说起来仅为来记也说不完的那同样如今很多人真正修行还是做了儒教法的，但是呢需要了知没有做到真正儒教修行的话呢，没有办法得到殊胜开悟的这个境界，没有办法超越凡夫而入这个深色的境界当中。所以呢这种儒教修行呢很重要的，但是呢需要了知这个上面所说的上师的这个方面呢一切一切都成了随学的一种观点，但是呢你自己也要儒教法的做，而且呢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还是蛮长的时间当中需要这样行持所以说就是这种儒教修行呢也不是学一个月两个月，而是呢需要从现在起一直到成佛之间天天都要学。 所以才叫做常随佛学啊，常随佛学啊，是这样就会知道。那么能够这样用心随学，常思随学，上师的功德就会逐渐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升起，自己的心和上师的智慧心一定会心心相应的。所以说就是巴哲伦波切在普贤上师演讲当中这样说，弟子一直上师应像神塔肖像从阴谋中去出来一样，阴谋中有什么样的图案全部会显现在神塔肖像上，同样上师心相续中有这样的功德，弟子也应与上师相同，即便不能完全相同，也一定要具有基本与师相通的功德，是这样说的。那么以上清净的意乐和这个驾心如果都能够如理如量的升起，那么一定会得到啊修行的殊胜成就。为什么呢？因为缘起不空耗的这个缘故，也就是说自己具足无颠倒的意乐和驾心，上师方面又有决定具足殊胜的这个驾持，那么这样因缘聚合不出现成就的功德决定不可能的啊，是这样的。我们的大恩上师方如意宝就是这样为我们实现的，帕拉文家确实是对我们这样实现的。大恩上师呢，从小就对全智摩诃伽就有极大的这个信心。他老人家在15岁的时候呢，一心祈祷全智摩诃伽，他念了祈祷文啊10000遍，同时呢，看到大圆满自知信心10000遍，那么结果呢，证悟了这个信心。所以呢，上师是以对全智摩诃伽的清净信心和蒙力祈祷心而先前证悟的啊，不是其他的人和法而开先证悟的，完全就是以清净的信心和蒙力祈祷心而实现大智大悟的这个功德啊，是这样。那么大恩上师对于全智摩诃伽极其恭敬，每次他老人家提到全智摩诃伽的时候呢，都是呢恭敬的称呼喇嘛仁波切是这样的。他教诫我们，为了获得全智摩诃伽的殊胜一串的价值，就是开玩笑也不能有不恭敬的这个地方，否则会成为获得加持的这个障碍是这样。在上师的这个金刚道锅和还有很多上师的轮点当中，首先都是呢祈祷全智摩诃伽安住在这个心间，最后这个轮点做回向灯的时候，也是祈祷生生世世与全智摩诃伽心迎不离，获得和文殊上师无二无别的殊胜的果位。这样上师最初祈祷定念，或者呢最后回向善根做这个如法的功德的时候呢，都是呢祈祷上师祈祷上师摄持，祈祷上师生生世世不远离获得上师文殊护住无二的殊胜的果位，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大恩上师年年都是呢不忘记全智摩诃伽的殊胜这个恩德，而且呢大恩上师他老人家亲自给我们就是讲个这样的一个传记他老人家说有一次呢，因为一念全智摩诃伽的殊胜的恩德，竟然到通宵流泪的这个程度，第二天早上因为泪水流的太多，上师的脸和枕头都粘在一起分不开是这样的。就像大恩上师这样年年不忘自恩，我们每个弟子都应当如理随学，这样才会因法自称的恭敬心是这样的。大恩上师曾经这样对我们说过，我没有什么专机可谢的，但是呢有一点，凡是我所医治过的上师，我从来没有做过让他们不欢喜的事，对任何一位上师我都是恭恭敬敬的，精准自教，这是我一生当中唯一的传记实际上他老人家通过金刚经讲过的。上次呢还这样说，我一直图嘎如意宝的6年当中，从来没有扰乱过上师的心，就像如来压尊者一直支配光尊者那样，甚至没有做过一件让上师怒目而视的不欢喜之事。我对上师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提过谢见，就是开过玩笑我也觉得有深深的迷意，思维三秒校验是这样大恩上师讲的。那么大恩上师出生的传记确确实实非常感动人的，也就是说大恩上师将他自己唯一的这个传记就是真正做到了如理一致三知识，除了这个之外也没有什么可写的，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上师金刚句的内容这个如理观察，实际上这样的传记是最伟大的这个传记，最成功的传记，最让人敬仰的这个传记，也是最新要的一个书生的传记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大恩上师的这个话语当中有极深的教诫有极为深奥的这个教诫，我们在这个临终死亡的时候，如果翻顾自己的一生 啊，这个时候就会知道，如果直接如理如法的译证的三知识呢，特别自由，特别自在，得到上师殊胜的加持，能够得到殊胜的成就。如果在译证三知识方面不如法，造了很多罪的话呢，在临终的时候呢，心里面还是就是非常非常不自在的，很痛苦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当上师的这个话语当中啊，有极深的这个教诫，也就是说我们在临死的时候呢，如果回顾自己的一生，假如以清净的意乐和加心一正的善知识，那一生就可以问心无愧的，终因和来世一定会是很安乐的。假如在这一生当中，在一至三知识的方面有很大的这个过失，那就会成为终生的遗憾，生也不安乐，死也这个不安乐的。所以说我们要格外尊重这个自己，每天都要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心，修好一次三知识的依乐和假性。玄奘方丈和巴哲波切等啊，再再的强调这方面内容。比如普贤上师研究当中这样说，上师在世时，我们应当尽情依照上师研究修持，并以三宗诚实使自己的心和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不变。若非如此，上师在世时没有诚实供养，不依教奉行，而当上师不在世时，却会之印象或说习精心修持、修习思想之类的话，然而寻找灵以甚深法不具备，是上师心相续众端正功德融入之相续的诚心共经，不精心祈祷等，这是所谓的能修所修相位，是这样讲的。而且呢，论党中还说到，在中阴界中能绵间上师，上师指引道路等，这也需要自己无量的诚心共经，与上师的背心原理聚合，才会产生那样的结果。当然上师不可能亲自去中阴界，如果自己没有诚心不恭敬上师，无论上师多么现身，也不可能出现在中阴界为你指引道路啊，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巴哲波切很慈悲，他这样教诫我们，也是劝我们要珍惜因缘，注重自修，得一个人生很难的，生在中国就更难的，能治愈上师更是难中之难的。那么道友们很有福报因缘确确实实很有这个福德因缘得到的人生还生在中国，又遇到了各自有缘的这个上师但也要知道缘生可贵的这个道理，世事难免无常的规律，所以呢就是也不是总有这样好的一个机会，如果自己不知道把握不懂得这个珍惜，那么最后还是会空耗的。所以说就是金刚上师们出世的时候呢，要及时如理的这个意志，一切的弟子身份上应当做的都要不懈怠如理去做，假如不是这样因中修持依止法的话呢，一旦丧失缘机，再想做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说应当格外珍惜当下的殊胜的这个因缘，每件事每一个行为都要往依止丧失方面来这个修行，那么这样每天都在修丧失瑜伽的，每天都在自信的，最后一生都成了有殊胜意义的，有了这样好的结果，才知道真正遇到善知识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以三宗驾行来亲近三知识，这是很多经典和论点的含义，而且呢归纳的方式就讲了三宗这个驾行。那么这个驾行的要点我们需要了知所以我们再进一步讲亲近三知识驾行的这个要义应当需要了知释迦牟尼佛所传的一切的佛法都是在心地上修，亲近三知识也不例外的唯是在自己的心上面修，如果离开自心来依止三知识，同样会流于心相，成为一种相似的依止或者呢就是虚假的依止，或者呢就是变相的一种依止。所以呢就是懂得在根本的心地上修非常非常的这个关键全摩诃他老人家告诉过我们，外观一百种法不如内观自己的心殊胜。那么同样在这里，懂得修心和不懂得修心在一至三知识的方面也有极大的这个差别大家不要认为只要是一至都会得到平等的这个成就这个是一种错觉的想法。其实一至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结果也会由此而各不相同的。有的一智呢会得到上等成就，有的呢获得中等或下等的成就，有的呢只能得到很少的利益，有的呢会因为颠倒一智而堕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一切都是在自己的心上安立的，必须要懂得修心的这个道理。那么下面我们就把亲近三知识的意义通过回大的方式完全归摄在心上面。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什么是清净啊？这个清净为是自己的心和三知识的心啊相应，心和心相应才是真实的这个清净。这是一种身体的这个清净，或者是表面形象的这个清净，并不是真正啊清净的这个含义。所以说，就是清净就是自心和三知识的智慧心相应，也就是说和这个大悲空心章需要相应。一般弟子呢，就是有四种情况，就是身体圆，性清净。身体净啊，心清净；身体圆啊，心也圆；身体净啊，心素圆啊，是这样有四种这个差别。其中前两种就是真正的这个清净，也就是说，不论身体是圆还是净，如果自己的心和上师的智慧心在一起，就是清净；如果心和上师的心不在一起啊，不论身体啊是圆是净，都不是真正的这个清净啊，不论身体是圆啊是净，都是呢就是不清净的。那么啊，需要了知这样的清净的啊要点，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不是身体上，不是一种表面上，不是一种心相上来清净善知识，清净就完全在自心上面，自己的心清净，自己的心跟这个善知识的智慧心相应，这才是真正的清净的内容。这个通过公案我们就可以理解。我们下面讲一个公案。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两个比丘从远方来见佛，当时呢路途是很远的啊，当时路途也是很远。那么在路上呢，他们非常干渴，必须要喝水啊才能这个活下去。但是呢水里面呢有虫，其中一个比丘呢因为遵守佛的教言啊，他怕这个犯戒而没有喝，结果呢干渴而死亡了。那么另一个比丘呢心里想，为了尽快见到佛还是喝下去。后来这个比丘见到佛，佛对他呢就说，那个呼吸而死的比丘才是真正见到我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心和上师相应啊，就算是千里之外，上师也好像在自己眼面一样。如果心和上师不相应，自己的心和这个上师不相应，即使天天在上师的身体旁边安住，也就是说天天即使身体清净，上师也是远在天边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需要了知。因为现在末法时代，就是真正清净的这个功德不容易造下的，一般众生智慧有限，福报有限，造恶也很容易的，产生种种的邪念很快会生气的。但是真正这个做一个殊胜的功德，对无上的这个恩德天，对无上的这个福田做个殊胜的供养，或者呢儒教修行是很不容易的，确确是很不容易的。一般来讲十个人当中一个人做得到还是比较可以说稀奇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第一个问题还是需要思考需要了解什么是真实的这个清净。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为什么要清净？讲这个就像要得到这个火必须要清净火，要得到这个光明必须要清净光明。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得到这个智慧和殊胜的功德，那必须要清净善知识，这就是一个殊胜的这个道理啊，是这样的。这个比喻没有不懂的啊，就像要得到这个火那必须要清净火，要得到这个光明必须要清净光明一样，我们要得到出世间的殊胜的智慧和这个功德，那么必须要清净啊真实的这个善知识。按照殊胜了义的观点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本来具足法界如来藏，但是呢被两种障碍覆盖了。那么现在为了让它开发，最殊胜的祝愿就是善报，而善报的终极就是上师。所以说为了开发自己的心性，必须要亲近三知识，必须要亲近这个上师。一旦和上师的智慧心相应，一定可以清净我们的心的这个障碍，这样功德自然就会先发出来的，没有的功德会产生，有的功德会增长，最后可以得到与上师无二无别的殊胜的智慧。所以说为了开发心的自心光明而成佛，我们要亲近上师是这样来需要了知为什么要清净三知识的这个道理。但是呢现在末法时代许多人清净这个三知识的动机呢不纯正的不是很清净的不纯正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有些人呢认为我和这位上师关系密切，将来我可以得到很好的名声，我也可以成为活佛啊、仁波切啊，或者是大法师，别人知道我和上师的关系这样好，一定会对我恭敬，我在居士面前也非常有面子啊。那么这样就是为了得到一种名声而亲近的，以这种不良的这个动机，会导致亲近三知识变成一种这个世间法啊，是这样的。还有一些人呢会想，上师就是财神爷， 那么我亲近他，对他供养，可以发大财，这是获取财富的捷径。那么这样就是为了利养而亲近的，为了利养而亲近也是一种这个世间法的。还有人呢就会想，亲近上师可以让我不堕落恶趣，来世可以升天，这也是世间法，不过是希求来世的轮回安乐而已啊，是这样的。还有人来想，亲近这个上师可以让我一个人今生得到解脱，至于其他的众生，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菩提心，我没有想过救度众生的事，那么这就是消乘的这个法性啊，是这样的。那么因为我们亲近三智的发心有懈和增，大和消，很多很多的差别，所以呢就会导致相应的这很多结果。如果不能调整自己的发心，整个亲近的行为就会变成一种这个相似的影响甚至成为变相的这个行为。所以呢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也必须要通达，为什么要亲近，以什么方式来证实如理如法的亲近这个善知识，否则呢成了世间法，成了转生轮回的这个种因，或者呢这是一种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推动下以这一个上师，所以呢根本达不到大乘修行人的这个身份的功德是这样的。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个问题，如何才能亲近，讲这个内容。那么这是一个缘起的问题只有随应清净的这个缘起，才能真正现前清净。缘起就在意乐上，也就是在性上面，只有对上师的信心和恭敬心，那必定能够与上师清净。那么相反，如果相续当中没有这个信心和恭敬心，在心外再如何做也不能和上师的心相应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就知道，从心里面对上师没有个信心，没有个恭敬心的话呢，在心外再如何做，就像东山和西山一样，没有办法和这个上师的智慧心相应，因为缘起不出乱的缘故是这样，从深深的道理上需要明白。所以说我们应当精勤修习心心和恭敬心，但是呢需要了知，心心和恭敬心不可能这个假装，也没有办法这个凭空产生的，所以说我们要找到人生的这个因，才可能引发他们。这个人生的因就是思维功德和一念这个恩德，这是一种三教方便的修法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对上师增长信心和恭敬相当重要，但是呢信心和恭敬不可能无因无缘的产生，不可能这个假装，也没有办法凭空产生的，所以说我们要找到产生他们的这个根本的因，也就是说产生这个恭敬和心系的这个因才可以增长信心和恭敬心。那么这个人生的因是什么呢，就多多思维上师的这个功德，多多一念上师的这个恩德，这也唯一是在自己的心上面去需要修，心里栽在一念恩德就会因生这个信力，自己的心里栽在一念恩德就会因生这个恭敬心是这样的。那么信心和恭敬的这个势力一旦加强，一旦这个增强，那么就可以压服怀疑和傲慢的唯品，那么这样就会产生稳固的清净的意乐，一旦自己的心清净呢，自然可以通过祈祷等的方便融入上师的殊胜的价值。因为我们的心和上师智慧之所以不能融入主要就是在自己的心上面有一层这个障碍，如果内在的信心和恭敬心能够提升，障碍就会这个坚破的，那么可以投入上师的殊胜这个价值而发明心地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观点很重要，所以下面我们具体来讲。具体来说呢，就是由呢这个醇厚的信心和恭敬心欢迎救心乃至无量三心都会被这个激发出来的无量的这个三心都会被激发出来的。比如所以是上师的这个孝慈心坚固不可分离的金刚心和谈一切的这个大地心端出一切傲慢的这个出慧任的心的，都会在心相续当中这个因生的，能够遮止的心，或者呢胡戒的心安忍的心精进的心安住的心明了的心，这一切一切六度的三心都会这个产生增长的。所以说最根本上对上师有呢这样的殊胜的一种这个信心恭敬心，然后呢如理如法的一直修心的话呢，那么流度完心的功德自自然然会产生增长的。而且呢种种的等持身痛种持鞭策回向或者呢心慈菩萨的种种这个功德或者呢就是大愿也会自然这个发出来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会知道居住清净意乐在上师的加持下，一切佛法的功德都会逐渐产生的。所以说清净善知识是道的这个根本确实这样。 只要对上司有信心，对上司有恭敬心的话呢，那么一切一切的这个境界完全先为修行的一种境界，是这样的。无论是责之罪也好，或者呢行持三法，或者呢在这个上司智慧眼目当中所见的，我都就是需要啊遂行，而且呢我不能做坏事，应当尽力做好事，否则呢上司不高兴，或者呢上司智慧眼就是看见以后呢啊我没有办法得到上司的价值眼，反正上司的这个智慧完全照见的，那么这样就是对上司有信心，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恭敬心的话呢，甚至啊就收持一个清净的戒律啊，或者做个文士啊，或者呢不做这个坏事啊，或者呢跟道友团结啊，或者呢跟很多这个众生做利益的，一切一切都会兴盛，因为他上司欢喜什么都重视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就是根本上有呢，这样的话呢一切一切的事情都能做，一般人做不了的非常困难的，非常这个感觉就是头痛的，但是呢只要对上司有一种坚固的信心呢，什么都能干的啊，不怕死的肯定就是能行持这样的善法的，就像弥勒里巴尊者那样啊，就啊知道啊一至三知识的这个法确确实实是道德根本啊，是这样的。那么再下来由呢这个清净的意呢，自然就会引发清净的殊胜的这个驾心，那么相反因为我们在清净的意乐上没有这个修好，所以呢清净的驾心也不会真正升起稳固啊，只有一种相似的心相上的这个驾心，或者呢是一种这个非常脆弱的狭小的一种这个驾心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说，所谓清净的驾心一定是在清净意乐奢侈之下的一种这个驾心，假如没有意乐的这个根本，那就是表面做一点这个供养，做一点这个僧侣的这个诚实，而且呢行为也很不稳固，很快就会改变的，或者呢发起这个批厌心，或者呢懈怠而间断，或者呢升起邪见等等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不在心地上修，最后就会变成邪的一种假心，结果不适合三知识的清净，二是呢越来越这个背离的。所以说表面的热闹不一定就是好的啊，表面的好看不一定就是正的，由呢这个先善的清净的意乐，才会有真正清净的这个善性啊，或者说清净的这个佳性的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是清净的佳性呢？就是能让三智是欢喜的一切一切的行为，能让自己的心和上司的心啊不远离的一切一切的行为啊，能让自己的心和三智是不远离的一切一切的行为，都叫做清净的这个佳性。为什么叫加薪呢？因为必须要入力用功去需要去做，所以叫做加薪啊，是这样的。那么清净的加薪呢，有恭献财物啊，生于诚实和如脚修行三种。为什么这三种是清净的加薪呢？这也是缘起的一种规律，因为这样做决定会和三知是相应的。那么相反啊，就是缘理的一种这个加薪。在这三种家庭当中，贡献财物或者说这个供养财物，这是下等的啊。这个三个家庭当中，贡献财物就是下等的，生育成事是中等的，如教修行啊就是上等的。为什么这样分析？为什么不说贡献财物是上等，然后呢如教修行是下等啊？为什么不这样来分析，不让这样来理解，不让这样来心思呢？啊，我们就是通过道理可以讲。因为这个贡献财物偏在外在的一个物质上的，然后呢生于尘世呢着重在这个身体上的，儒教修行呢就是真正啊在心地上这个用功的，一心一意啊修三知识的教授，随时随处随学三知识的德行，所以是最上等的清净这个驾性。那么明白了这个，大家要知道三种驾性的这个差别确实是很大，下品的供养、中等的这个供养或者说上等的供养，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在你面前摆了一个普通的一个东西，然后比那个再好一点的东西，然后再摆一个最好的东西，让你拿这个东西，肯定你就抓最好的这个东西啊，最高档的这个东西，肯定这样的。那么同样的，首先下等和中等啊需要做好，然后呢，最后呢着重行持上等的功德，也就是说儒教的修行。如果连下等和中等都做不到的话呢，上等的修行根本没有办法成就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三个家庭呢有次第的，前前作为因，后后作为果，或者呢前前打好基础啊，才能行持后后的。那么前前能做到的话呢，后后肯定能顺利的可以修行啊，是这样的。如果前前都做不来的话呢，后后根本没有这个希望的。所以无论是从正面还是这个反面观察呢，一定有这样密切的一种这个惯性啊，是这样的。啊，三种驾心啊，彼此之间有关系的，而且呢，前前作为因，后后作为这个果，这样的话呢，明白三种驾性的这个差别。 但是呢，现在末法时代的这个情况呢，正好相反的，人们最重视的就是贡献这个财物，其实是生于城市，最不重视就是这个儒教修行，这是颠倒的一种这个现象，确实这样的。比如有这样一类人，因为对上司供养了很多很多的钱，就认为自己做了最大的这个功德，应当是上司最大的弟子，完全超过其他的这个师兄弟，所以说上司应当呢给自己最大的一个价值，有这样的一类人。另一种人呢，认为自己在上司的身边做了很多很多的成事啊，所以呢一定是有很大功德的人啊，走到别人前面头也非常非常的高，认为自己呢高人一等。那么这些都是呢不入法的这个现象，这样做不是在修清净的一个假性，只是在修面子啊，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呢就是失去了最可贵的先三一乐啊，所以呢一定要注重心地上来这个修持，做任何贡献和成事一定要用真心用恭敬心来做，没有前面所说的一乐，没有这个华严经所讲的华严救性的这个善良，一切一切的所作都会流于心相，都成为一种颠倒的行为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第三个问题啊，我认为也是相当重要的。接下来讲这个第四个问题，清净的结果是什么呢？有了前面纯正的这个动机，也有了具有先三一乐和假心，那么这样以无气的元气力决定可以获得上士的殊胜的这个价值，逐渐消除内心的种种罪业的习气。那么罪障一旦远离，就会让自己的心与上士的智慧越来越相应，最后成为无二一体的永不分离的。所以说就是做好一个弟子，就会真正完成这个佛道啊，是这样的。那么最后在这个施修的时候呢，应当按照宗喀巴大师的三个颂词经常做祈祷宗大师造呢菩提道次第舍修求加持颂，那么一至三支士的施修方面的灌药一至这个三支士施修方面的这个灌药都归纳在最开始的这个三颂当中一点也这个不缺少的。那么这三颂呢是这样说的，完善根本从实处，人生利乐如良天，一直未发善根短，如离世时求价值，一切世俗菩萨虎，诸三知识真佛神，单观功德无熏果，并念大恩求价值，因中尽心为一乐，生民财物入交修，诸生供养作加持，为邻世袭求价值是这样讲的。如果大家在教理上理解了这几天所讲的这个内容，自然就会产生就像大乘庄严经论所说那样的中具的心中具的心，也就是说要颠回在心上面现出来，这样中具的心起来之后呢，就会引起希求修正的一种希望心，有了这种的这个希望心之后呢，按照这个三颂，按照这个三个颂词就可以实地求证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我们根据经虚论典和教言对于如何清净三智士做了归是官要的重述，那么参考的这个密续经典论典呢，有阿底庄严序，还有呢就于大宏王根本序、十轮金刚序、密集金刚序、四十无著颂和这个宗喀巴大师对他的注释等等密续和密宗的这个论典。那么从先宗的这个经典来讲，华严经不可思议经等的这个经典，那么从论典方面来讲呢，参考大乘庄严经论和菩提道次第光论和略论，萨迦班智大的这个三阶论，尼玛巴达成就者巴哲伦波切做的普贤上师演讲等的这个论典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无始达来的这个光论的讲义，班禅三回法创的这个讲义，还有呢达格西阿翁彭措等的光论的这个笔记等做了这样的参考。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无论是萨迦的，或者是尼玛，或者是格鲁，或者是噶举等，或者是菩萨们的论典佛的这个经典，佛的这个虚部，这里面讲的我们就做了一种这个归纳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需要了之我们都是根据经虚论典和这个大德们的教言来做了一种归纳，而且呢都是呢就是有加持的，因为毕竟这些佛菩萨高僧大德们都是呢成就者他的这个发愿力，他的这个三颂的教言，他的金刚句的加持力确实不可思议的，不是一个凡夫人的分别念当中想一想所以说写一些不是这样的确实是有殊胜的加持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依照 诸佛菩萨经论以及这个传承上师的教言乃抉择呢一至三知识的内容啊，是这样的。教言呢也是上面所说那样，比如这个布多瓦尊者的南奢搜车等的教言也做了这个参考的啊，是这样。那么这一章呢清经三知识的内容呢算这个讲完了，今天就是讲到这里。
孙的一旦就要走吧，你要等你你别转了，把这些讲解个难解完了，这这边走了走啊，走了就嗯啊红班子个的班嘛，色的红嗯啊红班子个的班嘛，色的红